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盼神运为大陆香港人民带来福祉。大卫·乔高在法国国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郑州市白庙劳教所害死法轮功学员卢运来。真实的故事奇缘。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风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2010年1月首次登陆香港，消息迅速地在大陆民间口耳相传。期盼神韵已经不是香港人的心声，大陆广大民众也翘首以待。香港与大陆比邻相望，大陆的各界民众对神韵明年初来港演出同样充满期盼。暂居海外的前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表示，神韵明春光临香港，将来能到大陆演出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邱明伟说，神韵一定要到中国大陆上演，因为中共上台以后对中国的神传文化的破坏，对中国历史的篡改，使很多中国人民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神韵如果在中国大陆上演，将会引起震撼，所以很有必要让中国的公众通过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去认识历史。曾获选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只有神韵才能带领中华艺术走回正途。他说，继承古代优秀的文艺传统对人都会有激励的作用，那么现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在哪里呢？现在在国内很难找到，国内的一些选材是非常粗俗的，但是很多人不断的在看啊，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好看，只能看这些。但是神韵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文艺文化当中优秀的传统，希望神韵能够早一天到大陆来演出。孙文广还指出，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善恶有报，回归正统文化也会使人类的道德回升。我觉得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古代的文明很明确，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些文明财产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承。邱明伟也赞扬神韵的演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展现给了全世界。神韵是真正的在弘扬中国文化，他通过艺术的形式，至善至美的表演，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诠释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把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的纵线及各个民族的横线展现得非常好。他同时给世界一个中国的全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他非常期待。大陆民运人士王威对神韵演出带给人们的艺术性及冲击感表示向往，希望有机会可以亲身体会其中的荣耀和精华。他们都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眼目睹神韵的风采，也希望神韵的光芒可以为香港以至全中国大地的百姓带来福祉。邱明伟说，我一直在盼望有机会能够亲自到现场去领略神韵的美好。神韵在香港的演出不仅让香港市民翘首以待，也在和香港一线之隔的中国大陆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不仅是香港市民的福祉，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我们应该怀着对神韵来港的感恩之心，期待神韵在香港成功首映。孙文广说，我祝福神韵演出在香港获得很好的成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香港看到，造成更大的影响。王威说，祝神韵艺术团在香港一月份的演出圆满成功，我也更希望全体香港市民都来看，也都希望我们大陆同胞都到香港来看，走遍我们全中华大地，让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看到我们神韵艺术团的风采。
应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法国国会议员、前国会秘书弗兰索瓦斯·易·奥斯塔埃女士的邀请，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于2009年12月3号在法国国会联合举办了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介绍会。乔高在会上呼吁法国议员能像加拿大议员一样，在议会成立法轮功之友协会， 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与会的法国器官移植界权威人士以亲身经历确认了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并肯定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在法国国民议会的火星厅内，大卫·乔高先生介绍了他和大卫·麦塔斯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公布的新的调查证据。他们指出，在中国官方声称的器官主要来源死刑犯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器官移植的数量却保持在相同水平。他们认为唯一的另一部分重要的器官来源是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资深媒体人吴宝章在发言中说，在中国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国家里，野蛮摘取器官并不是新进的事情。当死囚犯不能满足繁荣的市场的需求时，就正好把法轮功修炼者当成了器官供体的来源。面对这场仍在进行中的人间灾难，文明世界应该做些什么？吴宝章指出，起码可以说的是，为了金钱政治或职业利益而沉默是可耻的。这一点对于那些宣称确信我们的人道价值准则的普世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法国著名器官移植医生、蒙波利埃医学院移植部主任弗兰西斯·纳瓦罗在一次被邀请去中国做示范手术之前，发现中国的器官摘取交易。他认为这是非人道和违背伦理的器官移植，于是拒绝了做这个手术。后来他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查。他说他也得出了与这本书的作者同样的结论。他认为这部著作和这次在国民议会召开的研讨会非常重要，一定要引起法国政要和欧洲政要对器官交易危险的重视。法国医学科学院伦理委员会主席伊夫·沙布伊以个人的名义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我觉得这件事触及到了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对从事这种不能容忍的交易的国家要进行强烈干预。出席会议的儒拉省议员让·玛丽·塞尔米耶认为，活摘器官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罗纳河口省议员兼马赛副市长瓦雷利·布瓦耶向乔高询问，就此问题议员们能给予怎样的帮助。乔高呼吁法国议员能像加拿大议员一样，在议会成立法轮功之友协会，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且制定法律制裁非法器官交易。多家媒体、国际大社和世界反死刑协会等人权组织也参加了会议。
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被绑架折磨，在郑州市白庙劳教所残忍迫害。2009年7月保外就医时已剩皮包骨，他被医院定为癌症晚期，无法救治，于2009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年仅47岁。
卢运来原河南省水利管理局职工，1999年前后因单位不景气而失业，先后开过摩托车修理店，做过汽车清洗工，经营过小饭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卢运来勤劳善良，聪明能干，自1997年左右开始修炼法轮功以来，身心健康，全家人生活和睦。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卢运来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受到郑州市金山区政保科的骚扰，并被关押。2008年9月28号下午3-4点钟，卢运来与妻子从家中出来，准备去自家的小饭店开始工作，突然被郑州市沙口路派出所所长王婷和警察吴小杰等拦路绑架，被关押在郑州市金水区码头港拘留所。卢运来被郑州市公安局的警察刑讯逼供，被酷刑烤全羊折磨得昏死过去。2008年11月份，卢运来被劳教一年，关押在郑州市白庙劳教所一大队，遭受酷刑暴打及长时间奴工迫害。主管迫害卢运来的警察马俊峰、包夹犯人高磊手持木棒从头至脚排打卢运来，致使木棒都被打断，天天又遭受长时间奴工迫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由于长期坐着工作，以至于臀部坐烂。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身体健康的卢运来遭受种种迫害后，查出肺部有阴影，诊断为肺结核。从09年3月一直到7月中旬，劳教所一直隐瞒他的病情，直到2009年7月底出现严重肝腹水， 肝脾肿大、肺结核、胸积水、肠梗阻等症状，才送往医院检查。经胸腔抽水化验为癌细胞扩散，体内全部器官严重损伤，严重贫血，体内电解质紊乱。在此情况下，郑州市白庙劳教所为免担责任，匆忙通知家属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等家人去接时，卢运来已经住进医院，此时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之后病情越来越恶化，至2009年10月30日，卢运来不幸离世。
听众朋友，人的一生在冥冥中是否早已有安排？是偶然还是注定？黄子宗的境遇让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中的力量。
家住彰化和美，今年41岁的黄子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就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20出头他就喜欢打坐，也没人教，自己有空时就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牵引他寻觅这隐约之道，是对自己很重要的人。29岁那年，有位60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到家中找他。当时黄子宗正北上办事，这位修道人当场施展法术，要让他3天之内回到家。当晚黄子宗在睡梦中听到嘈杂的人声，心中升起一股急切想回家的念头，他果然在3天内回到家中。黄子宗见到长者时，这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让他非常惊讶。长者称自己的责任是保护黄子宗，一直在旁默默地保护着他，直到他当完兵才能来见他。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在黄子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子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到了第3年，得知那长者因车祸而往生时，黄子宗顿时感到迷失了方向。人还没找到，那唯一的线索却断了，他还能找谁询问去？他感到人生无望，几乎要放弃寻觅的念头。2003年某天，黄子宗在老板的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这喜悦的叫声还惊动重病在床的母亲。于是黄子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练功光盘，但他不能确定法轮功创始人是否就是他所寻觅的东北人，而迟迟没练。罹患脑瘤卧病在床多时的母亲提议由他先练，一两星期后确定了李洪志老师是东北人，黄子宗于是放心地练了起来。当开始认真学练法轮功，他的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练了1星期，必须1周打2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再也没有打过针。1个月后，1周2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跟着一起学练的弟弟舍不得他将烟丢掉，想把剩下的烟抽完再戒，结果抽了就吐，弟弟也不能抽烟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子宗常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每时序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练功点完整练完2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除此之外，10几岁就开始赌博的尹浩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相信黄子宗戒掉了这尹浩，讥讽地说，不可能了， 过年时的赌局，一局没看到你就已经是奇迹了。弟弟因他之前戒赌失败的经验而不相信这次练法轮功能戒得了毒瘾，还打赌他戒不了。没想到他真的对赌博不再感兴趣。母亲的变化更是让亲戚目瞪口呆。母亲因脑部长了纤维瘤，开刀只能摘掉一半，又感染了肺炎，喘气困难，每天得吃7种药治疗。然而身体的疼痛难受令医生也束手无策。医生说再吃更多药止痛就得洗肾了。他整天躺在沙发上哀叹哭诉病痛，令来探病的姐妹望之却步。练功半年后，母亲的病痛基本都没有了，不再躺在沙发上呻吟，而发黑的脸色变得白里透红，人整个变年轻了。来探望的姐妹没看到她躺在沙发上，却看到她从楼上收衣服下来，吓得直问你是吃了什么偏方啊。原来走路都得扶着墙，现在竟然能煮饭晾衣服做家事，实在是太神奇。亲戚们看到了都很感动，也动心想要练练看。发生在自己和母亲身上这么神奇而巨大的转变，黄子宗感触深刻，他心中充满感激，对修炼更加坚定。修炼后除了身体的转变，黄子宗更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升心性，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要求，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练法轮功的好。谈吐和缓的黄子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学练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练的人凡事向内找，向内修自己，所以黄子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虽然两人个性相差很多，但夫妻的互动越来越好。黄子宗的经历颇为神奇，但一切却又如此真实。因为学练了法轮功而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与工作，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也因此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亲身的神奇际遇，希望有更多人能像自己一样的幸运。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